个地图的话可以看出来的。这个地图，
哦，
呀，如果你有就是这一张地图的话，可以拿出来。大家看明数记的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不能用感觉这个词，你学到什么？
我觉得是好像就像，以第三者的那种人称来重述了一遍，从神带领出埃及，然后利未记的那些什么，就西奈山上所发生的事儿，整个就像复述一遍一样的。
你说的是民数记还是生命记？
哦，是生命记。
嗯，生命记你是讲的很对了。
对对对，是生命记。民数记那就是点人数了，两次点人是吧？
嗯哼。
点他那个整个就是以色列人有多少，
嗯，
然后十二支派多少多少人，嗯，他搞了两次，我就记得。
真的？对，中间呢？
读了几遍你都很清楚。
读了一遍。
中间其实也给律法了。
嗯哼。嗯哼。
在西南上立约嘛。
还有民数记教你什么？神怎么样用民数记来对你说话？
嗯，
就与神同在是什么都不要怕，就是他们不是要去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查看那个迦南地哈，但是看了回来的探子的只有两个，就是加勒和那个和
耶稣雅，
就是认为是可以，只要有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能得到。
嗯，
但其他十个都在那哭嚎。
嗯哼，
不行啊，人高马大的，城墙也很那个，很坚固，打不过去。我们又在那哀嚎了，就是我们还不如就还是回埃及为奴去吧。
嗯哼，看得很好。啊，我们先就是先。就是复习一下创世纪，就是从十二章到后面就是讲先祖的时候，就是讲了哪几个人？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和约瑟，对不对？到约瑟的时候，他们已经就是一起到了埃及，因为就是那个地方有饥荒，对不对？然后在埃及的时候，大概过了400年左右，就是他们就有不认识约瑟的王起来的时候，就开始苦待他们。对不对？苦待他们的时候，所以出埃及记是怎么回事？就是神兴起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就是带出埃及的时候，就是然后利未记是说他们已经走到了西奈山，在西奈山那个地方立约给律法，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这一个地图的话，我想跟你过一遍，就是如果你看到第一这个地方。如果从这个地方第一的直接沿着海这样走，从这个方向去就是进入迦南地，就是有一个名字叫腓力士 Philistine， 就是沿海的地方。如果他们要经过这个沿海的地方直接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 OK， 只需要11天他们就走到了。
就是沿着海有
啊，对 ，Philistine 那个地方，对，只需要11天 ，OK。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13章。
是不是？他这 Philistine 是巴
比伦。腓力士人。
腓力士人。
他跟迦南语言不一样。
现在已经没有。
嗯。您说从这儿是吧？沿着海是吧？这样啊，就在这儿。
对，如果是这样走的话，就是进入迦南地只需要11天。
我觉得这个路程比较短
嘛。对 ，OK， 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17到18节。 读一下好吗？
出埃及记。
13:17-18，有谁读一下？
出埃及记。
法
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随进，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对，所以他们没有走那条路是神的计划，所以他们改道就是从红海。就是从红海这一条路，就是我们紫色这条路线走，他们花了3个月，从出红海一直出埃及过红海一直到西乃山，用了3个月的时间走到那里。出埃及记19:1，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就到了西乃的旷野。OK。然后我们看《民数记》10:11-12，《民数记》10:11-12，
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对，就起来了，然后他们开始离开西奈山。往前走了，所以就说他们大概在西奈山待了1年多左右 ，OK， 因为他们就是Passover 是他们的年初过的，所以他们过完了以后出埃及，然后到第2年2月的时候，大概就是1年左右，他们在西奈山1年的时间，在这1年时间里面，神做了什么？
诫命，就是给他颁布那些律法。
对，为什么需要1年？预备他们，对不对？好像是用这一年来就是训练他们、装备他们、教导他们，打一个基础，对不对 ？OK。然后我们翻到《生命记》第1章第2节。第1章第2节，可不可以读一下？
从何烈山经过西南到加比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
何烈山是什么山？
就是西乃山。
对，所以从西乃山走到这个平原叫加比斯巴尼亚需要多长时间？就11天，对不对 ？OK， 他们就是走了11天，从西乃山到加比斯平原 ，OK。然后从加比斯到希伯伦，就是我们回到民数记13章。他们花了11天的时间走到加比斯平原，就停在那儿了。然后就出现一件事情，就是窥探。派12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对不对？他们那个探子进去一去一回用了多长时间？
40天，
所以就是花20天就进去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在加比斯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进去的时候，20天以后他们就可以得到了神所应许最美好的那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们花了1年多就可以进去了，这是神的计划。但是为什么多出来38年？所以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出埃及的第一代人为什么失败了？因为他不仅仅多走了38年，而且出埃及的那一代人除了2个人以外没有人进入迦南地，他们为什么失败？民数记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失败？所以就是他们在旷野流浪了38年，就是我们要就是要看一看，就是13章和14章，就是看看他们就是为什么要多花这么多时间。首先我们看13章第2节。 有谁读一下，然后告诉我这一节经文你看到什么？
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
神就这个迦南地说了一句什么话？
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
对，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这意味着什么？
应许。
这应许，我已经给你们了，你们去就行了。你们不用 pay mortgage， 也不用干什么，我已经给你们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就是我已经赐给你们了。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13:26-27。有谁读一下？就是26:27，当他们回去了，你又回来报告，说了什么？
又告诉摩西说，
到了巴兰荒野的加比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
对，怎么样形容这个地方？
牛奶与
蜜，牛奶与蜜，对，这是啊、这是一就是一提迦南地，肯定会用一个词的，就是对，流着奶和蜜，嗯，这是一个资源很丰富的一个地方。对，流着奶和蜜的地方 ，OK。然后我们有谁读一下28-29，然后再另外一个人读一下32-33。
然而，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大大，而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夫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定约旦河。
OK， 有谁读一下32-33？
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讯，说我们窥探所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大字，你可以找出来有什么两个大？
身量高大，
一个是人身量高大，还有呢？
果子也大。
对，果子也大。
像山
还有什么是大的？
伟人。
28:29。
诚意也高，也坚固，扩大。
对。这里面有两个很大，就是城墙，就是整个城就是很宽大 ，OK？
坚固。
对，很坚固，很宽大，在英文当中它就是 very large， 就是 large city， large people， OK？ 但是在至今为止，在就说这一个在这个报告里面，这些人报告里面，你觉得缺了什么？
神。
缺了神。在这幅图画里面，地很美，果子很大，城很大，人很大，但整个描写的图画里面缺乏了神，缺了神。所以一幅即使是很美的图画，缺了神，他们都不敢去。如果当一幅图画里面缺乏神的话，结果只是羡慕和失望。很羡慕那个地方，但是拿不到。所以就是有一本书，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其实书的内容我记得不清，但是名字对我来说这几年就是非常的 shocking。它的名字叫 When People Become Big, God Becomes Small。
Big 是吧？
When People Become Big, God becomes small.
他老爸就这样说 big.
他听着
像
大
点。
是
这样吗？
所以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当困难越来越大的时候，神在你生命中是不是觉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信心，越来越害怕？ OK， 然后就是说这个情况我们看看，就是说这些人报告了以后，然后我们看以色列的民众14:1-4，有谁可以读一下吗？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掠裸，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那所以他们在说什么？他回去了，是不是 ？OK， 当时我想在 OK， 在这里就是，你觉得他们在这里读就是讲这段话的时候，他们还记得住，还记起来，就是他们在埃及的情况吗？埃及怎么样被？我们看看，就是跟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11，就是民数第11:5-6，
也没有人看见他怎么样。
11:5-6，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蒜。
这个
还
挺丰富。
对，
这不是事实啊。
OK， 第6节。
第6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着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OK， 如果他真的是真的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他不用花钱就可以吃那些东西呢？
他是奴隶啊。
对，因为他是奴隶。
因为他不挣钱。
并且根本。
所以主人吃什么，剩下的他们就吃什么，但是他们就记得，我不花钱就吃鱼吃黄瓜。OK， 然后这一段我们还再看一看，就是起初他们是怎么样求神的。
他们的哭声到哪？
对，出埃及地。第2章。23-25。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怎么样？
哀。
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神行动了，把他们带出来。但是当他们就是一到沙漠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不花钱就吃鱼喝黄瓜，然后到了14章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要回去了，是不是？而且他们回去的理由是什么呀？
没肉吃。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还有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必被掳掠。
对，所以他们很为他们的家人着想。我们经常都说，就是很有可能我不是为我自己的，我为了我家人的好，我为了家人的好，所以我这样做。 OK， 这一点我们先留在这儿。然后他们就说，还不仅仅这样，他们说什么，摩西我们不要你，不用你来带领我们了，我们另外找一个人就回去了，是不是？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愿意或是喜欢回到奴役的生活？
习惯了，不愿意受苦。
That's familiar.
我觉得他们是 fear 啊，
不敢当奴役，
就是一个炮，
还有没对神没信心，
就
觉得好死不如
来活。因为他们要是到迦南地的话，他们看着他们敌人那么强大，他们是一个
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惰性的一种心理，
心情很复杂。
完全改变就是一种冒险。
对，对于我们来说，每个人都不愿意去接受这种改变，因为以色列人，我想他已经觉得毕竟在那里还能吃上一口饭。好，对啊。
OK， 今天为什么人愿意和喜欢留在堕落的状态当中，或是回到堕落当中去？
是呀，从众心。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是，他看着没有往前，他看着这个就是他说要带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他每个人都很高兴，但是走这个过程啊，他每个人心情都会有起伏的，就是说上有高有低啊，就遇到很多困难，他会有抱怨。我觉得从我个人是这样，我也会有抱怨，但是。
想想，一个是随波逐流，一个是急流勇进，肯定有急流勇进的这个事情要花很多的力气带着上来。
我觉得就像我现在就是做法律助理嘛，然后我想要考律师，但我一想，哎呀，考上律师之后是能赚很多钱，很舒服，但是考这个过程太痛苦了，还要读四年书，反正我现在这个法律助理也能活，算了吧，我就不考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心理。
关键是考不了。
啊，对。
有人窥探过了。
对。
我想看看啊，我们今天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是第一，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珍不珍惜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在我们心目中，我觉得有时候或许还没有迦南地在以色列心目中那么真实。
看都看不到。
如果你前面的那个东西还没有迦南地对他们来说那么真实的话，那怪不得今天我们那么容易就回去，回到以前的生活。所以我在想，以色列人他们就说，而且他已经看见了迦南地了，他已经去了迦南地了，然后回来确实很好，确实很好，但是他们对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凭着信心
去打仗，
凭着信心，对，凭着信心去打，就是面对这些困难，凭着信心进入这个未知数，凭着信心去面对这些困难。但是我觉得你从他们的话语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就是也是我们，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就是我们是在乎片刻或是眼前的享受和开心和舒服。我想问，你觉得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开心吗？
开心和喜乐又是两个概念。
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喜乐吗？
喜乐是副产
品。神的目的是让我过舒服的生活吗？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不重要，圣经认为怎么样？神对我们的目的，我们上一次就是在利未记的时候，就是说当神拯救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神有很明确的目标，很明确的目的给他们，
圣洁的国民，
对，
祭司的
国
度，
属神的子民，所以神的目的很明确，和我们的关系要和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要给我们一个使命，成为他最大计划的那一部分，然后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就是我觉得当很多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就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着神的目的去做。所以其实我个人从圣经里面，就是圣灵的果子是平安和喜乐，但是我愿不愿意让圣灵做我生命的主人， 按着神的话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那个结果，那个果子，很想要那个果子，不想要耶稣做我的主。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明确，如果你不想耶稣做你的主的话，你的平安是假的。这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总是说平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果然就是这样子，一下子就是敌人就把耶路撒冷灭了，把圣殿毁了，所以他们被掳了。他们就知道他们所谓的舒服其实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和神亲密的正确的关系。所以就是从这里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看十四章第九节第十一节，有谁读一下第九节和十一节？
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叛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嗯，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嗯哼，神怎么评论这些百姓？
不信
藐视。他们怎么样藐视神？不敬畏。还有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你怎么能看出来他们不相信？
他们否认神的大能，神已经给他们做了很多，他就否认。
嗯哼。
他说：“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嗯哼。
其实耶和华把他们领在那地，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他们倒在刀下。
嗯哼。嗯哼。不把神的话当话，这是一种藐视神。不敬畏神是一种藐视神，错误理解神的旨意可能也是一种藐视神。 OK，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百姓的罪是什么呢？第九节背叛耶和华，就是不顺服。第十一节藐视和不信。 OK， 我们看看十四章第22节，有谁读一下二十二节？
这十一节呢，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节的不顾听从我的话。
对，所以神对他们的评论是什么？
不听话。
试探
神，不听神的话，而且他们已经怎么样？看见了神的荣耀。他们怎么看见神的荣耀的？
人柱火柱
马
约柜，还有神
降
临在西乃山。
OK， 所以就是当他们看到这么多以后，神还是说他们试探我，不听我的话，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还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看到一个神迹，我就会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或者就是说，对，或者就是说，就像我头几年看圣经的时候说这些以色列人真差劲，如果我是他们其中一个，
绝对不会那样，
我绝对不会这样。你们觉得呢？
人情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读的时候，我就感觉他这个以色列民就是和我和他们一样差不多，就是感觉有时候读的好像在读我自己。
所以眼见不一定是信心的来源的。OK， 然后神就审判他们了，对不对？神怎么审判他们？他们都没法进去，就从二岁以上向我发怨言的都 去不了，对不对？但是神特意说了一句，谁能去？
加勒。
加勒 ，OK， 约书亚。对，后面也说了，特意还有特意说了谁可以进去。对，对他神怎么说？这个这很 ironic， 就好像就说 ，OK， 你当初你不愿进去，想回去，怕你的妻子和孩子死在对被掳，对不对？现在你们不用去了，但我带他们进去，你们所看不见的，他们能看见。这个问题很大，你想想。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以为就是说，我们这样做是为我们孩子好，为我配偶好，为我们这个家好，但是在到最后，是不是真的为他们好？
不是，其实就是
这些人，他们的孩子和妻子付上了什么代价？为他们的罪，走了38年。
嗯。
所以当我们想着 OK， 我不愿意跟随神，我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生命，我这样安排的时候对我的家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停下来想一想，当你这样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家人会不会为你付上38年的代价？因为今天你不愿意跟随神，你以为为了他们好，让他们过上舒服的生活，但是未必。所以就说，当我再一次这一次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神很大提醒了我这一点。当我自己不顺服神的时候，我以为是为我家人好，但是很有可能他们到头来为我付上最大的代价。所以就是我们的悖逆和不相信是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和四周的人的。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影响他们的后代，就是他们无辜的跟他们走了38年。他们的出发点好像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家人和保护他们的孩子，所以他们回到奴役的生活当中去。所以当我们按着自己的计划来教育和保护孩子，我想你想想，你可不可以担得起这个孩子未来这个后果？当我们按着自己的计划来教育和保护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影响孩子的未来？你愿不愿意信靠神，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让神来做这个计划的工作，而不是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的生命的我的心愿我的计划。所以就是如果是神计划的话，神负责这个后果，如果是我们自己计划的话，我们自己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你愿意选择什么？所以这是从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今天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藐视神，不相信神，埋怨神，试探神，我们的后果是什么呢？很有可能是错过神在我们生命中最好的计划，就好像那一代以色列人错过迦南地一样，我们很有可能会错过神在我们生命中最好的计划，而且很有可能我们会在今生的世界万无方向的晃荡绕圈，然后就死了。就好像第一代就在那一片地方绕啊绕，所以当我们就是不顺服神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结果也是 wandering， 在今生这个生活里面绕了一圈又一圈，绕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就死了。所以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从就是以色列这个失败的当中去体会这个，愿不愿意现在说 OK 停下来，可以主，从现在开始我想跟着你走了，我再不想绕圈了。所以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且在14章后面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以色列人他自己怎么样试图要改变他们罪的后果，很 shocking to me， 就是当摩西审判了以后， 然后他们说那我们现在就去了，他们现在反而就去了。但摩西说你不要去了，神不与你们同在了，你不可能得胜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试图去自己纠正这个结果，还不如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错了。在神里面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就是说神从现在开始我错了，我愿意进入你的计划，不再自己计划了。 OK， 所以就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自己也是很战兢很担心，主啊可能在绕圈，但是主我知道在你里面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你所等候的只是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即使是战兢和惧怕，主我们愿意跟着你走。如果我们都不能说出来这一句话我愿意，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先愿意。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